情书愚公案，演播单田芳。
康熙皇帝玄烨接见康亲王接书，了解福建的情况，向他询问怎么样收复得了台湾。这康熙皇帝不用我介绍，您都有印象，特别通过电视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《康熙大帝》，把康熙的生平大部分做了介绍，那是旷世的英主啊。说起他来，超过唐太宗李世民，堪称千古一帝，一点不过分。现在康熙皇帝很年轻啊，但是关心国事，关心国家的社稷以及老百姓的生活，这皇上太少见了。杰叔见着皇上又害怕又崇敬，把自己的意见说了，要想收复台湾，还以招抚为主，最好先收人心而后招抚，强攻台湾恐怕不是上策。康熙皇帝仅做参考，未加可否，然后留他吃午膳。在吃饭中间，皇上就问福建的情况，各种趣闻，谈来谈去谈到于成龙。康熙皇帝就问，有个新任的布政使叫于成龙，是也不是？啊，皇上知道此人，早有耳闻呐，听说他是难得的清官，是也不是？皇上说的极对，他不仅是难得的清官，还是个奇人。哦，怎么奇了？说来听听。是，这杰叔就把于成龙收拢200多孩子怎么样安置的，于成龙怎么认真，这些话全说了。说完之后，康熙帝是龙颜大悦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好好好，我朝就需要于成龙这样的官。哎，皇上，奴才有个请求，说吧。于成龙的确是难得的清官，而且行政有术，不是一般的人。当个布政使恐怕去了他的材料了，恳请皇上能否将他升迁，再委以重任。这个康熙眨巴眨巴眼儿，据朕所知，于成龙升得够快的了，有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现在居然做了布政使，再想升迁是否遭到非议。哎，皇上，不然有才能之人何必计较时间长短，何必计较升迁快慢呢？我看于成龙并非平庸之辈，皇上要委以重任，更能发挥他的才能，为皇上分忧，为社稷造福啊。嗯，杰叔啊，这样吧，那就升任他为直隶的巡抚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奴才代于成龙谢恩。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就升任直隶巡抚。皇上一句话，于成龙升官了。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呢。这杰叔离开北京之后，返回福州，头一件事把于成龙找来了，设便宴款待，见着面就乐。北明兄，我向你道喜了。
哦，
王爷，喜从何来？我替你祝贺荣升了，我见着皇上了，皇上垂询此事，对你格外欣赏，破格提拔你为直隶巡抚，不久圣旨就到了，难道说不值得祝贺吗？多谢王爷提携，我对此事不感兴趣。不感 兴趣。嗨，我说北明啊，你真是个怪人，别人要听升了官了，贵为巡抚，乐得蹦高。我说你还不感兴趣，那你图的什么？王爷荣禀，成龙今年60有5了，兴将旧木之人。我觉着我没有什么才干，我已经耗尽心血，竭尽全力了。皇上委以重任，我恐怕有负重托。哎，你不要客气了，你是干大事的材料，听没？北明啊，新任之后你的脾气秉性啊多少也改点。我的意思呢，你太直了，你也圆滑了一点。拿前者的事来说，你动不动就碰头就玩命，这不太合适。哎，你也就是遇上本王了，你遇上个犟眼子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说是吗？多谢王爷指教。席散了，没过几天圣旨下，于成龙升了直隶巡抚。当时全国那么多行省，那么多的巡抚，要比较起来，属直隶巡抚责任最重，因为他在天子脚下，在皇上近前，当官可不好当啊。于成龙走马上任，这巡抚衙门就在上谷县的县城。这于成龙到任之后，其他的官员拜会巡抚，每天官场的事儿接应不暇，忙了一个多月。紧跟着于成龙了解老百姓的疾苦，他最善于便衣私访，带着下属随员，带着朝清转了那么一个来月，一看呢，这直隶省的老百姓苦不堪言，还赶不上了福建省，竟是难民。他最感头疼的是什么呢？去年没下雪，今年没下雨，庄稼干旱。中国是个农业国呀，不收粮食那还了得吗？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，遍地都是饥民。他就想到上秋之后没有收成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老百姓没有吃的就得造反呢，尤其在皇城左右，自己的担子太重了，怎么解决缺雨的问题呢？他一看老百姓成群结队拜龙王拜水神，天天香烟缭绕，他心里头好笑，心说神佛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见过哪个神仙伸出手来给你送粮食？主要还得靠自己解决，必须疏导。因此他召开了几次会议，指令州府县道破解老百姓的迷信思想，必须想办法解决干旱问题。不下雨没关系，疏通河道引水，想法打井。于成龙是这么号召的。于成龙身先士卒，就在上谷县周围，于成龙经常出现在老百姓之中，帮着打井，帮着疏通河道。巡抚大人这一带头，手下人那真是闻风而动，谁不得干？知府也好，知县也好，不管什么官也好，都参加劳动去了。是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恶火朝天，光这井就打了上万眼，哎呀，问题得到缓解。于成龙心说：“但盼着吧，哎，但盼今年庄稼有所收获，千万别干旱的，大家走投无路了。”在此期间也发生点事儿，其中有一个知县，这知县呢，名字叫张骞。张骞呢，对于成龙非常赞成。心说这于成龙远在多少年前我就听说过，这次升任直隶巡抚是我的上司， 我想见见他。如果于成龙要赏识我，将来我还能升官呢。这个上司不能不见，他就挖空心思要见于成龙。但是一个知县见巡抚相差悬殊，太不容易了。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他筹措好了，带着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应用之物，很多营养品，抽了个机会打点好了来见于成龙。这一天正好于成龙没事儿，苏超清把拜帖递上来了。大人，大明知县叫张谦，张的老爷耗了您好几天了，非见您不可，这是他的拜帖，拿来我看。于成龙心说，知县见我什么事儿啊？肯定是疏通河道或者是打井的事儿，遇上什么难题需要我帮忙，这不能不见，请。搭了个请字，知县张谦迈步来到花瓶，跪倒施礼，卑职叩拜巡抚大人。请起，请起，来呀、啊，看座。让他坐下了。于成龙打量打量，一看这当官的四十来岁，平头正脸，看得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。于成龙挺高兴，贵县贵姓高明啊？卑职张谦，身为大明知县。哦，要见本院有什么事儿，尽管直说。是，我县形势不错，井打的也不少，河道也都疏通了。今年要说丰收嘛，我不敢说，起码十之八九的收成还是有的。好，太好了，如果大明县收获成功，堪称直隶的楷模，本官一定重重赏你。多谢大人提携，多谢大人提携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。没有，我见着大人我特别玩这个劲儿，说话奔奔磕磕，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。我对大人极其羡慕和敬重，想跟大人亲近一步，有事没事我前来请教。初次见面我有些薄礼，望其笑纳。于成龙一听，什么？给我送礼？时间不大，礼单呈上来了。于成龙一看，珍珠、翡翠、玛瑙、金银、绸缎、人参、鹿茸、熊胆。于成龙这心就一翻个，顿时对张谦的看法从天上掉到地上。他把礼单一放，贵县啊，大人，我听说大明收成锐减，老百姓很困难，方才我询问当中，你为官不到三年，你挺有钱呢，给本院送的这些礼价值千金，你这钱从哪儿来的？哎，张谦一听这话风不对，就有点冒汗。是，我家里的确比较富裕，这些都是我家里的东西。我这别说了，你给我送礼为什么？是对你印象好一些，格外看重，提拔你的官职呢，还是别有他图？你要直说清楚。我也什么意思我都没有，我就是孝敬大人的。也罢，据我所知，官场之中都有这老套路，大官上任之后，下属纷纷进贡，是也不是，是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但是我这是属于例外，我就想跟大人亲近一步，你我同殿称臣，同为朝廷效忠，这不就挺亲热了吗？张谦呐、啊，你把礼物拿回去，下不为例。如果你要再做这种事情， 我肯定在皇上面前揍你一本，摘掉你的帽子，你懂吗？
是是是，下官不敢，卑职不敢，我牢牢记住就是。
把李丹给他退回。于成龙挺生气，心说这是官场的陋习呀，从我这儿做起，任何人不懂受礼，我管不了其他的省，直隶省我管得了，马上颁发布告。当然没提张骞这事儿，给他留个脸面，要不见于成龙太不近人情了。虽然没提他的名字，但是规定所有的官员不准上礼，如果上礼收礼，让他知道是绝对不能饶。所以直隶的官员一个个是战战兢兢，有绝大部分背后都骂于成龙，心说这个老不死的真是个多事的精灵啊，断了我们的财路。反正你那么大的官你也很少下来，我们就搞小动作你也未必全知道。有些人还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不倒霉等什么呢？单说这天于成龙还没起来呢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有人击鼓鸣冤。于成龙一皱眉，这谁呀？朝清从外边进来了，大人，是不是把击鼓鸣冤者赶走？哎，这什么话呀？他告状不是地方，这是巡抚衙门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怎么能跑到这儿击鼓来？那我们门前立鼓干什么用的？不就是接待喊冤之人吗？肯定有原因，把他传点升堂。于成龙连早饭都没吃，升了堂了，命手下人把喊冤人带到堂上。一看喊冤人呢，50多岁，长得平头正脸，白净面皮，穿的衣服绸缎，看得出举止斯文，是个有学识有钱的人。喊冤人跪下了，叩见巡抚大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叫李成业。以何为业？经商。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。是，我有个女儿叫李素娘啊，今年16岁，今年秋天就要许配人家，我为女儿张罗这嫁妆，哎呀，把我家的财产拿出一半来呀，置办了许多许多好东西，光那绫罗绸缎的衣服就103件，另外还有些金银首饰，你说准备好了在厢房里头锁着，没想到天明之时我上茅房，不放心，我进去看看，一看门开着，到里边一瞅，所有的嫁妆是不翼而飞，全丢了，我即刻就来报案。 嗯，明白了。这些东西都什么人知道？
我家里人知道，
外人呢？
外人也都是亲信的人呢，我侄儿了，外甥了，一大帮，
把他们的名姓开列上。
哎，
全开列上了。于成龙看完了还问，还有旁人知道吗？
没有了。
好，明天吃完午饭你带着车辆来取东西吧，你丢失的东西明天就可以拿回去。
我现在，大人您是说？
我说的够明白了，明天你来取东西就能破获此案，下去听信儿吧。
哎，
走了。苏朝清在旁边站着，苏朝清一听这心里就一翻个了，心说我们大人呐，完喽，老喽，老糊涂喽，
这事应该县官管的事儿，你接手了，你怎么这话说的这么大呀？今儿个丢的东西刚报案，明天你就能破案，叫人家来领东西，拿什么给人家？破不了案，你怎么自圆其说？这不是老了颠三倒四吗？他又一想，不能，于大人可不是那样人，
从来不无地放矢啊。既然他满口应承，说的刚帮应证，他就有十足的把握。可我不明白，怎么能破案破的那么快呢？他有什么把握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苏朝清正然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于成龙发话了：“朝清，把中军参将给我叫来。”时间不大，中军参将上来了。参见大人，传我的话，六门紧闭五座城门，就留下东门允许出入。是，得令。慢着，多带巡防营的军兵。朝清带着三班六房守住东门，对出入城门之人严加盘查。另外，对于婚丧嫁娶、出丧发病、轿子、棺材等等，要严格给我查询，不准漏掉一个。特别记住，出入城门往来的人，他走了几趟还来回出入，这样的人非常可疑，要给我拘捕到堂上，我问话，懂吗？出城进城，对，就这一个人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这样人就可疑，给我拘捕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他说明白，他不明白，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的。当然了，巡抚大人一句话，底下不明白也得执行。六座城门关了五座，留下东门，戒备森严呐。老百姓一看怨声载道，心说是干嘛呀？又没打仗，怎么把城门都关上了？哎，而且传出风来了，时间不大，要全城大搜查，连耗子洞都得掏了。这事儿家喻户晓，人心惶惶。怎么办呢？老百姓心里头不明白，也不敢问，就准备着全城大搜查，不知道谁家倒霉，谁家是贼。于成龙是胸有成竹，坐在堂上就听喜信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苏朝兴在城门这守